你荣耀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触摸到你的荣耀，我们的心就满了安息。你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谢谢你把我们带进这荣耀的安息美地，把我们带进你这至高者的隐秘处，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住在你的荣耀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还有下礼拜二，想要跟大家讲与神更亲密，这是我在春秋令会的讲题。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举行春秋令会，所以我还有两次没有讲，所以刚好可以利用这周跟下一周把这一系列与神更亲密整个把它讲完。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节经文翻译作：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让神的心满足。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且一定要信神存在，且赏赐那些认真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一定要相信神存在，而且相信他就在这里，他会垂听祷告，应允祷告。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他虽然来到神面前，可是他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神面前，甚至他怀疑神是否注意到他来了。那心怀恶意的征兆之一就是他的思想游离，他就没有办法专注在神身上。雅各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那神留意那些认真寻求神、殷勤寻求神、除了神跟神的旨意之外别无所要的人，所以他们向神存着信心，还有纯一清洁的心，神就照着他们的信心来赏赐他们，使他们与神更亲密。所以你必须相信有神，相信他就在这里，相信他在倾听，相信他会回应你，相信他用爱的眼目注视着你，那么你也用爱的眼目注视着他，全神贯注地定睛在神的身上。那如果你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你殷勤地花时间寻求神，神必然向你显现。我们一定要凭着单纯的信心来亲近神，才会与神更加的亲密。可是我们怎么样加添自己的信心呢？很多年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使徒们也问过主这个问题。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五到十节，请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五到十节，十七章五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好，主说，你们若有一粒，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知道芥菜种很小很小，就像一粒沙一样，那么小， 可是它蕴含了长成一棵大树的潜力。因此呢，我们在探讨信心发展成一棵结实累累的大树之前，我们必须先问，到底怎么样得到这个种子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这么简单。信心的种子是从听神的道来的，而且这个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了两次的听道。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有时候有的人他只听一次他就得到了，但是呢，你需要常常一而再再而三的听，那个种子才会真实栽种在心田里。现代的人很习惯吃快餐，他以为只要练习一两次就够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属灵里头没有快餐，只有透过不断的听到，然后反复的去行道，你不断的听，然后反复的去操练，事情才会累积而且建立起来。之后神会把你放在那里一段时间，只等神的时候来到了，他会把你带出来，再进到另一个高度。那神通常会把你放在某一个阶段一段时间，只等到你被建立了，他才帮你转换到下一个阶段。也许的人说，哦，我操练过一次，那别人也会。有的人说两次，别人也会。可是如果你要坚持到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十次百次之后，哎，你所操练的就会在你的生命里头建立起来，直到你的信心逐渐完全。信心就像磁铁，它总是会吸引天上永恒的事到地上来。所以当你启动了信心，属天的事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会看见神彰显他自己，而且与你更亲密。那么耶稣提到信心像一粒种子，接着他又说，对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事情就必成就。所以这是一种长大成熟的信心。换句话说，信心的种子已经长成结实累累的大树，这是一种神儿子的信心，是与神合一的信心。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的和本译本是翻译作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可是也可以这样翻译，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所以起初像芥菜种这样的信心能够一直成长一直成长，长到像神儿子的信心，借着顺服，借着顺服你操练你所听见的道，借着顺服。所以接下来主就提到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仆人他为什么要替他的主人耕地或是放羊呢？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得到桌上的食物。那么主耶稣在这里问的问题是，仆人会在耕地或放羊回来以后就坐上饭桌等着吃饭吗？当然不行，他还必须把晚饭预备好在主人桌子上，他必须完成主人吩咐他做的每一件事才算大功告成。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顺服到底的话，他就像他种了种子，也浇灌也施肥，可是呢在要收割的时候他却把它毁了，或者他忽略这件事让果子腐烂。所以耶稣在谈的是我们对他的顺服，他是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如果我们想要看见我们里头这个信心的种子长大成熟，就必须在主吩咐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上做顺服的仆人。所以主耶稣这样讲，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这句话也证明了主在 强调的就是我们的顺服是信心成长的关键。没有信心跟顺服，就没有与主的亲密关系。没有信心跟顺服，就没有与神的亲密关系。所以神现在正用他的道，他的话，在他的儿女心田上撒种，在儿女身上撒种，要他的儿女来亲近神。所以如果神的儿女用信心亲近神，用信心顺服生命的主，顺服所听见的道，他的信心就会越发成长，而且他跟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所以顺服与信心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而我们跟神亲密的程度又跟我们的信心直接成正比。好，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我们如果不顺服真理，那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就没有信心，那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亲近神。那如果我们懂得顺服真理，哎，就心安理得，我们的心不会责备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当然是有信心，而且很容易摸着神，享受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享受神的同在。而且在这样的爱跟信心当中，我们所求的一切无不得着。所以我们跟神亲密的程度和我们的信心是直接成正比的，而我们的信心又和我们对神的顺服成正比。而所谓的不顺服，并不包括比方一个人他不顺服之后，可他立刻他承认了，然后赶快认罪悔改，哎，他又马上进入一个顺服的状态了。所以所谓的不顺服，不包括一个人在不顺服之后立刻认罪悔改的情况。你看那个大卫，他所犯的罪比扫罗大得多，但是他立刻悔改，所以他的信心没有瓦解，大卫依然能够与主亲密地相交。可是扫罗不一样，神叫他击打亚玛利人，完全杀掉他们，灭尽所有的牛羊那些，扫罗却留下亚玛利王亚甲还有上好的牛羊等美物不肯灭绝。现在是撒母耳指出他的错，跟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剩余公羊的自由的时候，扫罗知道他有罪，他没有顺服，可是呢他就是没有认真地认罪悔改，反而呢只是一直想到他的面子，就叫撒母耳要跟他一起回去，在以色列人面前抬举他。所以他只是爱面子，并没有诚实顺服神的心，所以他就后来就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一个地步他被恶魔搅扰。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雅各他提到亲近神这件事的时候，他前面后面都提到顺服。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雅各书第四章七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有发现第八节提到亲近神，可是前后文都提到顺服神、悔改还有自洁，要洁净自己， 就是强调要谦卑下来顺服神。为什么？因为只有离弃一切的不洁，向神完全降服的人，才会有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所以神在寻找那些听从他的呼召，愿意完全顺服他的人。所以一个人听从神，他遵守神的命令，他就能够在神的脸光中行走。他们会亲密地认识神，因为神会亲自向他们显现。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14:19跟21节，那里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一个人有了主的命令，他要去遵守，这个人就是顺服神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们必得见神，神要向他显现。显现的意思就是你从一个看不见的领域进入一个看得见的领域，从一个未知的领域进入一个已知的领域。那么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把约翰福音14:21的后段这样翻译，他说，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明我自己。神要向那些爱他顺服他的人显明他自己。而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翻译这个约翰福音14:19-21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真正爱我的人。真正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彰显启示显现。我要让他清楚看见我，使我对他而言是真实的。所以只有真实顺服神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而且主会向他们显现，因为他们是主亲密的朋友。那当主讲这些话的时候，门徒有一点惊讶哈，所以到了下面的话，英文扩版圣经这样翻译约翰福音14:22-24，说这个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不是那个卖耶稣的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使你对我们而言是真实的，却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真正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顺从我的教导，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组成一个家，同住一个居所，同住一个特别的处所，住处啊，一个就是特别的住处。不真正爱我的人，就不留意我的教导，也不遵守我的道。所以与神亲密不是表现在言语跟舌头上，一个人他要与神亲密的同住，要跟神亲密像一家人，跟他怎么样子顺服神，遵守神的道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要到他，我父也必爱他，如果一个人遵守我的道，顺从我的教导，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组成一个家，同住一个居所，同住一个特别的住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真实的遵守神的道，真实顺服神，真正爱神的时候，神会造访我们，可是不是来造访一下而已，而是居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住在一起，借着圣灵来显明他自己。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人他们拥有圣灵的恩赐，可是他们没有全心遵守主的话，没有全心顺服神。这些人他们很容易误以为说，我一服侍有恩赐的彰显，那就表示主对我的生命完全赞同，所以他们误以为 恩赐的彰显，表示与主有亲密关系。好，其实这个像一个好人，他雇用了某一个人替他工作，那那个人因为每天都看见这个好雇主，那个人就认为说，哎，我跟我雇主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23节也提到，将来会有许多人声称说认识主，而且他们会来告诉主说他们为主做了什么，可是主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3章24-27节，请看路加福音13章24-2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直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些作恶的人就是不遵行天父旨意，不遵守主的教训的人，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没有顺服，就没有与主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作恶的人也跟主同吃同喝过，也听过主的教训，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身上有恩赐的彰显，或者他听过父的教训，主的教训，这些都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人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只有那些听了道又去行道的人，才能进天国，才能跟天国的王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才叫做努力进窄门。努力进窄门就是好好的去遵行神的道。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19-23节，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19-2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好，那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血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血可以穿过肉体的幔子，穿过那个天然心思的幔子，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在灵里的至圣所朝见神。所以我们要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这里提到指望，而希伯来书6章19节提到，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是通入幔内，是通入幔内的。所以我们用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来亲近神，我们存着顺服的心来亲近神，圣灵就要带领我们穿过幔子，就是穿过我们的肉体还有有限的这个天然思维的幔子，进入了神荣耀的同在。那我一旦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我们就是进入了这个天上的至圣所，我们就在荣耀中与耶稣与天父相遇。所以在至圣所里面，也就是在我们的里头，在至圣所里，我们可以享受与荣耀的主的亲密关系。而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舍身， 他的身体裂开来，流出血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意思就是说，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舍身使通往天上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我们就靠着耶稣的血可以穿过幔子，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我们不会害怕被神击杀，反而可以跟神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很奇妙的事，是旧约时代的人想象不到的。因为在旧约时代有会幕，至圣所是最里头的一间，是最神圣的地方，以色列百姓没有人可以进去，唯独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为百姓赎罪。据说大祭司身上还绑着一条绳子，万一他做错事，他在至圣所里面服侍的时候弄错了一些事情，被神击杀，那没有人敢去至圣所收尸啊，每个进入到至圣所的人都会被击杀的，所以只能赶快把他身上套的那个绳子呢，就用那个绳子把他拉出来。这样那在新约时代，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通往至圣所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是信靠耶稣的血，就洗净了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还有圣灵的活水洁净我们的全人全身，所以我们可以用诚心充足的信心进入这个内在的至圣所，朝见神，跟神面对面亲密的认识神。那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真实祷告的操练在于要神自己，他说真实祷告的操练在于要神自己，跟神有交通，跟神建立友谊。神渴望人的友谊跟爱，神渴望人的友谊跟爱，所以让我们要满足神心中的渴求，常常用单纯的信心来亲近神。神看见单纯的信心，他就被吸引，他很渴望看见这样的信心。那么信心兑换的汇率在于你对神的认识跟顺服，我们越认识神越顺服神，我们的信心就越强壮。那我们的信心越强壮越坚定，我们能够成就的事就越大。信心是属天的货币，信心是属天的货币，而天堂就像一个银行，那个银行它唯一接受的货币就是信心。我再讲一遍，信心是属天的货币，天堂就是银行，而这个天堂银行它唯一接受的货币是信心。所以有了信心，就能够把神的国在此时此刻带到地上来，唯一能够把永恒的未见之事带到地上的就是信心。所以我们用信心在那里亲近神，用信心看见神，也看见天上的事，然后我们就从天往下看，我们就能够把天上的事带到地上来。那神是用天上的眼光来看我们和发生在地上的事。我们如果是在信心里亲近神，用信心与神联合，我们也会用天上的眼光来看所发生在生命中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够超越一切，凌驾在这些事之上。我们看见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有一个看见，耶和华仍旧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神的宝座永远立定在天，没有什么属地的事可以动摇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与神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超越一切，凌驾在事情之上。任何你一直专注的事，你就会被它吸引，而任何吸引你的人事物，你就会效法它，认同它，然后你就会成为你所看的。所以一定要小心我们看什么，有些东西我是不会看的， 我也不会让他进到我里面。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人如果一直注意负面的事，一直听负面的话，就会失去信心。而仇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使我们失去对神的专注，使我们失去神的思维方式。那只要一个人不再专注于神，他很自然就跟神渐行渐远了。因此我们不要看着地，我们要举目看天上的神。不要看目前的处境，不要注视目前的环境，也不要看自己的难处，去看那位超越一切的神，定睛于荣耀的神，相信我爱神，万事就是要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所以我就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神就照着我们所信的，真的是万事为我们互相效力，叫我们与神更亲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利米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好，请。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耶和华问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耶利米回答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这个杏树跟留意保守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根啊，杏树跟留意保守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根，读音也很接近。那么神借用杏树枝的意象指示耶利米，神对他自己的话是非常警醒留意的，他很留意要保守他的话要实现。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学到一件事，就是当神看见你已经看见而且领悟了，他就会留意保守他的话，使这个话完全的成就。也就是说，神如果看见你看见了，他就不能再保留了，他必须将你所看见的释放出来。这是一个信心很重要的原则。直到我们在里面看见了，所看见的才会成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真实里面看见了，我们才会不再去管外面的环境怎么说，眼见的事实怎么说，别人怎么说，我都不太在意，因为我看见了，我就活在这个灵里头的看见里，我知道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所以信心使我们能够面对面地看见神，信心使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这样我们对事情就能够有神全貌的观点，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信心上站立得住，而且坚持到底。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所以我知道就是知道，不管别人怎么说，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神一定会成就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讲的一句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我们用信心亲近神，看见神，也要在信心里说话，从天上的角度说话，从神的眼光来说话。神期待我们说出神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必须说出神的话。因为当神创造的时候，他是用说话来创造，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时候我们现在遇见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相信，可是我们却不敢说出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要去说，使神所应许的事可以从天上临到地上来。为什么我们要说出来呢？因为我们已经不在时间的里面，我们超越了时间，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我们看见神的奥秘，我们看见那个属天的事。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超越时间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说出来，所看见的那属天的事就不能成就在地上。我们不仅要说出来，而且要一直不断的宣告，宣告神的话。我们所说出的是神的话，神的话一定会成全，但是常常需要有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我们继续学习信心，使我们从一个超自然的永恒的领域来说话。信心就是我同意神的话，然后我就像神一样把那个话给说出来。我们同意神的话，按神所说的来说话。我们说出神的话，就像神自己说出话来一样。因此我们所说出的一定会成就，因为是神说的。马可福音13:31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的话是不能废去的，所以我们要说的，我们要宣告的是神不能废去的话，这样才会有长远的果效。这段时间我常常求神要打破那个 Omicron 的头。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觉得我这种祷告很奇怪哈、啊、Omicron 的头是在哪里？我们讲的就是那个背后的黑暗权势。为什么我求神打破 Omicron 的头？这是根据哈巴谷书3:13。哈巴谷书3:13说，打破恶人家长的头。我也常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个 Omicron 要被连根拔起，栽在海里，不要再回来。我常常这样宣告，自从有这个新冠病毒来，我常常在祷告这件事，求神把这个病毒连根拔起，栽在海里，不要再回来。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啊，路加福音17:6。我也宣告，因主受的鞭伤，那些染疫的弟兄姐妹可以得医治。以赛亚书53:5，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24同样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出来，要宣告。我想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有人你的身体不舒服，有的人也许你刚确诊，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这样子宣告来说，也请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宣告。你要举起一只手也可以，你要举起两只手也可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因你受的鞭伤，
我相信因你受的鞭伤，
我可以完全得医治，
我可以完全得医治。
你在十字架上，
你在十字架上
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我的疾病，
担当我的疾病。
你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
你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
你也医治我一切的病，
你也医治我一切的病。
这样宣告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这样宣告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就是要凭信心与主联合，在信心里说话，在信心里宣告神的话，在信心里这样行动生活，这就是与圣灵同工。而圣灵的工作是超越一切理性思考的，在我们灵里的知道不是人教出来的，不是推论而得的，我们里面就是知道。有时候我们的知道是在顺服神之后，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就 把更多的启示放进我们灵里。因此若我们停止按神的思想思考，我们不再信服神的话，不再宣告神的话，也停止做该做的事，哎，那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天然的想法里，就会有千百个不幸的理由进到我们脑海里头了，当然没有办法进入一个超自然的领域里。如果神托付我们一些事情，在他向我们提出呼召之前，他一定已经评估过，而且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只要我们跟他合作。所以我们如果按神所要我们做的去做，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就不要再用天然人的想法去想一些事情。神已经定了事情的结局，他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顺服，我们按神所说的去做就好了。所以信心就是从听到而来，而听到是从神的话而来。信心的表现就是顺服，我们借着顺服的行动表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顺服神的道，我们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就可以透过这种顺服的行动或宣告来释放出神的大能，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曾经有一个在穆斯林国家宣教的姊妹，她有一次为了赶去参加一个会议，不得已只好搭乘计程车去。可是在穆斯林国家，女性独自坐计程车是非常危险的事，因此呢，这个姊妹出门前呢，就一直不断祷告，求主保守她的平安。没想到却听见主跟她说，我要你对那个司机说，耶稣爱你。她非常惊讶，上了车以后，她里面忐忑不安哦，她始终不敢开口跟司机聊天，直到她要下车付钱的时候，他才终于鼓起勇气跟司机说耶稣爱你，然后就立刻开门跳下车了，赶快走。没有想到那个司机居然从后面追上来，硬是要这个姊妹回到车上，他说我很需要跟你聊一聊。回到车上以后，这个司机跟他讲，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月耶稣已经在我的梦中向我显现五次，耶稣跟我说今天会一个乘客要来跟我讲到关于他的事。这个姊妹惊讶不已，她深深敬畏神的全能，也庆幸自己顺服了主的声音，才能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个司机。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致力于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跟神同心同行。有位神的仆人叫李斯特·苏姆洛，他17岁的时候有肺结核，哎，主医治了他，以后他戏剧性的信主，他活到83岁，他一生就是顺服主，他花很多的时间寻求神的旨意，学习倾听神的声音，他要明辨神的心意。他这样讲，他说信心就是与神同行的天路历程，要脱下一切的缠累，对主说凭你一行我必跟随。他就这样跟随神，有一次他顺服圣灵的引导到中国宣教。1934年到中国旅行是很危险的，李斯特不止一次险些丧命，有一次他喝的水那个煮沸的时间不够久，所以他喝了以后就腹泻发烧全身无力，后来病情加重，高烧不退，肠道出血，痛苦不堪。第二天早上呢，大家要一起前往下个目的地，他因为身体很虚弱，他骑着骡子走在最后，他没有吃东西，那全身虚弱无力，竟然从骡子的背上跌下去了。他就勉强爬到路旁的矮树，他把套骡子的绳索绑在树上，整个人就昏过去了。可是同行人都没有发现，因为他走在最后，所以前面的人没有发现，他就这样躺在路上等死。 几个钟头过去，李斯特悠悠醒来，发现他身上的病竟然都完全好了，高烧退了，力气也恢复了，原来神在他昏睡的时候把他医好了。所以如果这段时间有人你染疫或是身体不舒服，你很想睡，你就好好睡，你要相信神可以在你昏睡的时候医治你。然后呢，李斯特就待在原地，直到同行的人发现他不见了，回头来找他。多年以后，李斯特到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讲道，才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莫比尔教会的牧师是他多年好友，他太太分享了一件事，他说有一个晚上，圣灵就告诉他们说，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李斯特快要死了，他们就跪下祷告，哭求神说，救他救他，别让他死掉。后来李斯特查阅日记，赫然发现这对夫妻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他在那里做垂死挣扎的时刻。他就把这件事情跟那对夫妻讲，啊，那对夫妻真的很感谢神这样子保守。所以一个与神亲密顺服圣灵引导的人，虽然所行的路真的会遇见艰难，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如果一个人在一切不容易的处境当中，就是继续凭信心亲近神，凭信心顺服神，凭信说神要他说的话，至终会看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自始至终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随时预备遵行神的吩咐，展开顺服的行动，好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让神的大能释放出来。我刚刚讲的这个李斯特，他不止一次发现他的生命真的是被保守在神的手中。有一次他骑的骡子呢受惊吓狂奔，把他带到，那时候他在中国嘛，结果这个骡子狂奔之后把他带到距离香港1500英里的地方，就他发现他置身在一群对着他指指点点的中国人当中，而他旁边没有翻译的人员跟同工。李斯特急忙祷告，真的求主带领帮助他，最后神施恩怜悯，一个年长的中国人走向他，讲了一长串他完全听不懂的话，然后这个人就往骡子的屁股一踢，结果那匹骡子就带着他离开那里。哇，结果几个钟头以后，他赶上了本来应该跟他在一起的那一群队伍，李斯特还松了一口气。所以他看见又是神在那里保守，这个骡子背踢怎么有办法追上那他的同伴，一定是有神在那里引导，对不对？所以在我们顺服神的过程当中，会遇见各式各样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仇敌就是想办法要让人因为遇见这些不容易的事而失去对主那个起初的爱，也想要拦阻人不要继续顺服神了。魔鬼会跟一个爱神的人说，你看你这么你这么爱神，你这么顺服神，你还是染疫了，对不对？你一定要学会跟神说，也跟魔鬼说，我不会撤退，而是那一切拦阻的要被挪开，我要与主更加亲密，我要比过去更加顺服神。我告诉你，仇敌就拿你没办法了。所以我们要学会对自己说信心的话，凭信心亲近神，触摸神。你看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他凭信心这样跟自己讲，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马太福音9:21。这个血漏的妇人，他是对自己讲话，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然后他就凭信行动，穿过人群，伸出信心的手摸耶稣，摸耶稣的衣裳， 果然他就得着痊愈了。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你向自己说什么？你对自己说什么？你向自己说什么？我们要向自己说信心的话，要凭信宣告，凭信赞美，凭信顺服，凭信来到神面前，凭信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领受任何事物的关键在于信心。信心的原则适用于神国度中的每一件事，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你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圣灵丰满的祝福，他们没有办法进入与神更亲密的关系，就是他没有凭着信心求。要凭着信心求圣灵，圣灵可以把我们带进与神更亲密的关系。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节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我们受圣灵当然是凭着信心，不是因为行律法。所以今天不管你身心灵需要是什么，让我们都来凭着信心求。而且记住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的应许，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眼睛尚未看见，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只要相信我的祷告必蒙垂听，相信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做工，相信我必得着所求的。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认真且殷勤寻求神要与神更亲密的人。所以底下的时间让我们再来追求主，我们可想与主更亲密。我们唱颂赞诗选342首，颂赞诗选342首。